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今天要读的圣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么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取十分之一，你们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自己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再次向你求恩，让你圣经的真理今晚上来向我们说话，来指引我们，让我们通过以色列人求立王的这样的一段故事来思想谁是我们生命的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过去思想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悔改，那个真实的悔改是怎样的一种悔改呢？我们通过他们，记得吗？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这个非利士人要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悔改了。这样的一个悔改啊，是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态的。这个心态，记得我们说像一个新娘啊，不是神，不是为你提供服务，神不是你的朋友，神他是我们说这个丈夫跟妻子那个关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要看他是唯一我们所忠心的一个依靠的对象，因此也果断的来 砍掉那个罪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功课。第二个方面，那个悔改的表现呢，是没有保留的来承认认错，他们只是很直白的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没有一个虽然，没有一个如果，不是的，很直白，然后接受那个这样的一个罪带来的后果。神饶恕他们，不过 他们接受撒母耳在他们当中用神的话来审判他们，对不对？他们知道这个罪有后果，他们必须理清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必须纠正他们跟人的关系。当然这个悔改是持续的，怎么个持续法呢？就是撒母耳立一个石碑来纪念，然后让我们想，我们要时常回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伟大的资源，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过很多很多奇妙的事。当然不只是回想，往前面看，这个撒母耳不断的游行在各个地区做什么，做一个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培养一个习惯的一个时常来到神面前来与他亲近的这个习惯，不然那个悔改呢成为一个过去。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果然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看了这个第八章，很多年过去了，撒母耳老了，他似乎是曾经游行遍地，不过他老了好像可能走不动了，于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两个儿子在这个以色列犹大的南部别示巴可能代表他来做这个审判以色列人的工作。那不过就出问题了，出问题了。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立一个王啊，立一个王来，就是一个人啊，来做管理他们，领导他们的工作，代替了神。那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是一个人类的缩影，他们像我们，当我们要脱离神的管理，当我们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一个人来做主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表现 autonomy。 那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脱离神的导火线是什么呢？脱离神的这个导火线，以色列人的那个眼前的环境是一个导火线。因为我们刚才说撒母耳老了，他不像以前，那他设立这两个儿子，其实撒母耳的那个心智，那个心态，从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得出的。他年轻，他生这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带着很伟大，很敬畏神的一个期待，就好像我们可能在为我们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理想和抱负放在这个孩子的名字的身上。他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儿子啊，一个叫约珥，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一个叫亚比亚，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亲。还有比这两个名字更敬虔、更敬畏神的吗？当然，这两个孩子呢，随着时日的这个环境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不像撒母耳一样，他们贪钱，他们不管这个，按照神的话公义的来审判，他们接受贿赂，这个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情。敬畏神的两个名字变成这样，看来撒母耳后继无人，没有人能够接续他，所以以色列人想，糟糕，下一个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来管理我们，用神的话带领我们的事实在哪里？环境在改变。然后他们也看，不只是眼前这个士师老了，周围的国家又怎么样呢？周围的国家，哎呀，这个非利士人啊，迦南人啊，埃及人啊，他们都有国王，这个看得见的一个人在他们前面英俊潇洒啊，高大来威武的带领着他们来打仗治理他们。你看我们的撒母耳接下来还不懂有没有士师，谁来管理我们呢？我看我们还是像周围国家一样，有一个看得见的王来管理我们，这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改变呢，无论是眼前的这个领袖老了，或者周围的国家看起来是成功的，那都给以色列人的心啊带来相当大的震撼。相当大的震撼，他们就寻求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是问题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那解决问题去找方法来解决也不是那个问题。不过我们从这段话看到，那个真正的问题在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动机那个地方， 你想象有一座铁桥啊，这座铁桥在建立起来建筑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裂缝，根本就看不见的一个裂缝。那这个桥就建好了，然后呢有一辆十吨的那个大卡车呢冲上这座桥。那冲上这座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样，那个桥突然间一个那个裂缝啊，它爆裂了，你就看到那个裂缝好大，最后突然间那座桥呢塌下去了。塌下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是那部大卡车把这座桥弄垮了吗？倒塌了吗？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这座桥本身在建筑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了。那所以环境啊，弟兄姐妹，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冲击是这样子的，环境带来的压力，环境的改变带来的那种冲击呢，它就好像这个大卡车一样，这个大卡车不会弄到那座桥倒的。环境的那个改变啊，是暴露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小裂缝，小裂缝。以色列人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那这个压力揭露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们的动机有问题。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可能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住在一个可能宿舍的那种不舒服的那个环境里面啊，那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哎呀，这个环境很不舒适，我很难专心的在网上敬拜。当然现在可以回来那是很好的一件事。那的确这个环境的改变，不能够正常回来聚会呢是一个问题，可是它暴露的是我们内心啊，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我们究竟有多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或者我们说，哎呀，我们在跟家人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哎呀，我们很容易发现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啊，这个我的配偶啊，很容易弄我生气，我很容易暴躁。那当然的确我们可以看看怎么样去改善那个沟通，不过啊，在一起多的时间的那个压力呢，也是暴露我们心里面可能动机出的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夫妇啊，然后他们住在一起很多年，结婚很多年，孩子都长大，搬出去住了，两个人我们说是那个空巢症，家里只有两老了，然后发现，哎，突然间没话讲了，甚至有口角了，哎呀，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怎么办呢？啊，这个当然现在孩子搬出去了，发现哎没有那个两个人共同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呢，反映的或许是他们在过去啊那个婚姻的那个根基根本就打得不稳的，不是建造在一个稳固的一个根基上。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压力难题的时候呢，让我们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些的呼求，我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得那个大卡车，我们面对的这个难处显露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裂缝，那个裂缝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动机是出了状况了，不是那个沟通的问题，不是那个环境的问题，这些显露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危机。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说，哎，那我们要继续往下来去针对它，我们要往下来追究它，我们要明白找出那个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事情使到我们失去了那个对神的那个依靠，然后我们把这个根拔出来。那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我们来看那个脱离神的那个根源啊，脱离神的根源在哪里。那以色列人当他们看见，刚才我说，哎呀，撒母耳老了，然后周围的这些国家有国王，他们果然是这么说啊，我们要希望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想得到什么呢？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段话的最后的几节呢，以色列人澄清啊，他们像列国一样是什么意思？二十节说，有王治理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看到吗？他们要一个王为他们征战，换句话说，他们说一个王来管理我们， 在我们前头走，来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啊，这个是他们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希望有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来带领，来保护他们。那其实我们回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特别在撒母耳的这个阶段啊，那他们是会怎么，应该怎么看待过去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应该怎么看待神过去的那个拯救呢？那以色列人其实在他们过去四世纪告诉我们，在他们的苦难当中，每一次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当他们求神拯救，神都预备不同的士师，对吗？我们四世纪看到不同的士师来搭救他们，来给他们带来平安的。可是这种生活有一个小问题，四世纪中的以色列人啊，必须能够接受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看得见的王带来的那种安全感，没有一个安全感。特别你看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呢，就突出这个问题了。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重用，那就突出了一个问题，当他们在等神预备的一个人出来救他们的时候呢，似乎那个出来的人呢不一定好像很像样，万一接下来神没有预备那个好的士师怎么办呢？还是我们自己去找一个王，对吧？选一个好的，那么那个问题就不在了。选一个好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首都，有问题就去找他，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果然就是这样了。那个撒母耳，扫罗也好，大卫也好，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一个看得见的人，在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地方，有问题去找那个人，那多么好！这样的想法合理吗？这样的想法合理吗？有一个少年人啊，他出门是不带钱包的，这个不是一个小朋友了，这个是一个超过10岁、11、12岁的孩子。这个小朋友他出门是不带钱包的，不过他每一次出门不带钱包，他没有担心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不担心的，为什么呢？哦，因为这个孩子啊。他的每一次出门，我后来跟他聊，发现他爸爸都把他带到再到点呐、啊，再到点把他放下，然后时间到的时候，爸爸的车又会出现，把他载回家。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从来不需要钱，他时候到了，他爸爸每一次都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明白，哦，这样的话，他当然不用担心没钱呐、啊，因为每一次需要的时候呢，爸爸都会出现。所以这个孩子很单纯的来相信他的爸爸，而每一次爸爸也果然印证了他的那个单纯的信心啦。那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是说，哎，我们觉得这样子依靠一个事先不知道在哪里的士师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不过他们这样的单纯的信心信靠神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神没有一次令他们失望过，没有一次。不过现在的环境呢，显露出刚才我说那个根源，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啊，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选一个人来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控制自己的生命 ，control， 他们要管理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有自己掌控生命的那个保障，他们不要神来决定怎么样救他们，这个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选择，我们来到那个心理的动机和根源啊。我们相信神，你过去是怎么样信耶稣的？我们相信神，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耶稣白白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刑罚，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也凭着圣经的话，我们相信神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那不只是我想个人是这样，我们教会也看过，我们刚刚是这个周年纪念，我们自己数算恩典，很多很多 神没有一次令他的百姓失望。我们很有理由，就像那个刚才我讲那个小朋友啊，我们很有理由很单纯的来相信这个神会继续的救我们。不过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以色列人啊，我们不喜欢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我们喜欢来操纵掌管自己的生命，通过一个抓得住看得见的，不一定是一个人，是一个物件，是一个东西，那我们可以掌控它，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掌控它。这个可以掌控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那个钱财，因为这个我赚的钱嘛，我赚的钱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有那个数目字，我可以看到它在增加或者它在减少。那 我的责任，箴言告诉我们，富足人看他的财富好像高墙啊，富足人看他的财富好像一座高墙在保护着他啊，这个是有钱人才会想的，没钱的就很比较难。不过无论怎样，那他呢就在他的责任、他的依靠、他的高墙，就是那个户口里面的那个数目字。当这个数目字增加，这个墙就慢慢的建起来了，他呢就很满意了，就心安了，就平安，就安全感，记得吗？他在找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安全感。那当然可能最近过去的这大半年，这座高墙慢慢的一块一块砖被拆下来了，这个心境慢慢的减了，工作慢慢的不稳定了，哎呀，然后就发现这个原来以为可以操纵的安全感，现在反过来变成不安。那或者另外的，我们可能抓住的不是一个数目字，我们可能抓住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个人的看法。我们常常你自己可以测试，我常常在想，我这样做这个人会喜欢吗？我这样说这个人会称赞吗？那我就想，如果他我做了这件事他没有反应，没有表现，这样我就很在意了，我就想他为什么没有称赞我，他为什么好像没有看在眼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在操纵这个感情，你希望得到这个人的肯定，他成为了你的依靠。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操纵，我们也想操纵，所以难怪那我们在神以外呢，我们寻求一个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一件事情来做我们的王，来做我们的依靠。那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了，对吗？当他们在找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我们自己去想一下，我们如果坚持一定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到最后这是神喜悦的吗？神要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生活。如果我们失去了某样东西，某个人的称赞，数目字，某个数目字在减少，或者某个孩子我们觉得他叛逆不听我们的话，令我们觉得很不安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反省说，这个人这个东西是不是成为我的心中的一个依靠，我特别的在意他。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不幸的一个恶根毒根，把神的地位取代了，转向一个其实靠不住的东西，那个人也好，那个数目字也好。那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呢，就好像在士师记里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寻求神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依靠，因为神自己答应了，他做王，他以他的百姓同行，他不会放弃的，他不会放弃以色列人，他不放弃他的儿女，因为他爱我们，然后为我们舍己。那这个是一个选择，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幸，然后我们在看这些东西其实能够带来安全感吗？那其实圣经今天这段话呢更突出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来看圣经通过撒母耳给以色列人的警告，不只是告诉他们神很可靠，警告他们这个脱离神的愚昧。这个脱离神其实是愚昧的，当一个人坚持 我不要神来做王，像以色列人，我要一个看得见的王，或者刚才我说的看得见的树木，看得见的一个人的看法。那这是愚昧的，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厌弃神的时候，他们以为找一个看得见的王更安全。撒母耳非常失望，撒母耳就来把这件事呢投诉给神了，以为说，哎呀，神会站在他这边，你知道吗？撒母耳是一个替神讲话的人嘛，哦，岂有此理之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神啊，你看他们这样子说，对吗？错对吗？他以为神会责备他们，他以为神会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啊，不然接下来你们有大麻烦啊，不可以。谁知道神转过来对撒母耳说，听他们的话，依从他们，两次依从他们，只要警戒他们，警告他们。这个警戒的意思是给他们做见证，好像在法庭上做见证了，严肃的对他们说会有后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个脱离神要自己做主的人呢是愚昧的。因为接下来从十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这段话里面呢都在告诉他们这个王会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以为可以控制这个王，让这个王操纵来带领，带给他们安全感。谁知道这个王从十到十八节会一直做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读原来的话呢，他一直重复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我们在和本翻译成几个方式，用几个词哦，词汇比较丰富。我在原来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拿，拿拿拿。十一节，这个王会拿走你的儿子；十三节，这个王会拿走你的女儿；十四节，这个王会拿走你的田地；十五节，这个王会拿走你的园子。最后呢，拿到完的时候啊，十八节，你因为被这个王一直的压制压迫，你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听你了。多么讽刺性！因为你知道刚才在第七章对吗，他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听他们的祷告，通过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为他们献祭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听，耶和华救了他们。现在呢，你们要一个王，好啊，接下来你们被这个王欺负到没有力，很惨的时候呢，求神，神也不听你们了。这个就是一个讽刺，告诉我们，哎，你一个你以为可以操纵的一个人，一个东西来取代神，结果呢，你发现这个东西越想操纵它，就越不受你的操纵。你会发现，好像刚才我说，你看见那个储蓄啊，哎呀，怎么搞的，就是一直不能够上，一直在下。或者你就发现，哎，这个健康啊，我很在意它，可是就一直的这个健康会出问题。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就说过了，他的这个 每一次啊，有人要给他一笔爱心奉献，他就知道有问题要来了。我说果然的，他有一次啊拿到爱心奉献，他车就坏了，刚好那笔钱去修车。不过就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很在意这个东西，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啊，其实不会给你安全感，它一直拿而已，它一直消耗你的那个精力、精神，它不会给你满足的。圣经说就是这样，无论取代耶和华做王的，无论是人是东西，它都成为一个偶像，它都成为一个偶像，它都成为耶利米书所说的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一个池子，漏水的那个池。起初看起来很好很安全，哇，我有一个池子的水啊，我不会渴了。我原来那是一个幻觉来的，幻觉，他只会一直取一直拿。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那所以来到故事的结局啊，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早知道这个立王呢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没好处的，那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这么做？为什么不要阻止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要阻止他们？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没有好处。你就想到，可能我们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特别当中 做父母的，那你就看到这个小朋友，你的孩子坏蛋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故意让他这么做，对吧？让他跑咯，因为你知道那个范围基本上是安全的，你知道他这样冲一定会跌倒的，果然几秒钟之后呢，他就跌倒了，对吧？跌倒了之后，你就怎么让你就走过去，痛不痛啊？痛哦， 哎呀，为什么会痛啊？哎呦，哎呦，你跑啊！刚才我告诉你不要跑，对吗？啊，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来按照他们所求的来立一个王，因为接下来他要以色列人认识一个用痛苦的一个方式来学一个功课，照着他们的那种欲望来求的那个扫罗王，不会是一个能够满足、保护、率领他们的王，反而只是会拿而已。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从神来听从神的王，就像他们本来应该是听从神，让神来保护他们一样。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和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说，哎，我们免去很多的烦恼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重点，如果我们很在意孩子的某个方面，如果我们很在意这个家庭的某个方面，你要看到说，哎，其实我们的那个真正的依靠啊，不是这些东西，是神。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比如说那个钱财，哎，其实这个钱财不是我们的依靠，这个钱财是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只是一个钱财的一个管家，我们这样看那个钱财。那如果我们看我们跟这个孩子的关系，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依靠，他的成就也不是我的成就，我只是神所托付来管理引导这个孩子的一个人，神才是我的依靠，神在管理这个孩子的灵魂和生命，就好像神在管理我的钱财一样。那这样我们就不会来依靠这个其实靠不住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明白神做这个王才是最好的，那因为一切的福气本来就是从他来的，我们不要去操纵，不要去操纵。我们看反而是这个亲子的关系，我看我的责任呢是照着神的心意，不过神在管理他，就像神在管理我一样，照着神的心意来看待。因为你知道吗，神应许我们的王啊，比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个王还要好。神应许我们的王，圣经说这个小要理问答说啊，神应许我们的王叫耶稣，他来他要救我们，他来他要管理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打仗。这个是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耶稣的工作。当我们让耶稣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主啊，你来管理我的生命，那管理我的情绪，我不要依靠一个可以变幻莫测的一个人、一个东西、一段感情，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些东西算那个漏水的池子。当我从神那里转移来依靠他的时候，他立刻会拿，他不会给的。不过当我仰望神的时候，我看见这些东西其实是神给我的，那个整个心态就不一样。我今天我的责任从神得到这一切的好处，从神得到这个家庭，从神得到孩子，从神得到这个工作之后呢，我的目的只是看神要我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来管理他们。以色列人求立王，其实是要他们自己做王，不要神来管他们。不过我们通过以色列人，我们学了自己做王的那个功课。自己做王就是要脱离神，脱离神的导火线是什么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脱离神的导火线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那个是导火线。当我们看到环境改变的时候啊，我暴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问题，隐藏的问题，有一个裂缝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过我们继续检讨下去，以色列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脱离神的那个根源是一个不信的心。我们要操纵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神按照我不喜欢的方式随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我们讨厌这样，我们喜欢有安全感。不过脱离神的愚昧就在于认识，像以色列人通过一个很惨重的一个方式来认识这个自己设立的王呢，不会带来幸福的。脱离神是愚昧的，因为这个东西啊，把某一个人、某一个东西摆在神以上的时候呢，他只会拿消耗我们。于是我们转回说，哎，还是回到耶稣那里比较好。 让他来做王。从一个漏水的一个池子，耶利米告诉我们，回到那个活水的泉源，神是那个福气的源头，把生命交给他，反而看见接下来我们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自己来思想，如果我们过去我们说，哎，我们很在意某个东西，某一样东西减少，某一个人对我的印象不好，那我就开始很不安的时候，我是不是出于不信来看待这个关系，这份工作，我的钱财。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面前，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是真正体会从神来的平安。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那种挣扎。主，我们喜欢舒适，我们喜欢安全感，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命。主，这些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一些盈余的罪恶。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在哪一个生活的角落，我们紧紧地抓住，让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高墙，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山寨，来取代你的时候，主，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脱离神与别的东西取代神的那种愚昧，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看见，其实你乐意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你通过耶稣，他应许作王管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他要继续的保护引导我们，像主耶稣自己说的，在他的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主啊，因为你自己以重价来买赎了我们，你也拯救我们到底，甚至你应许赐我们丰盛的生命。主，让我们因此得到不只是警戒，也得到鼓励，来到神面前，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应该做的宝座。奉耶稣的名求，阿门。